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一次呢，也是来到这一周的科技，所以说是文科生的科。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科技新闻，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吧。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 Epic Game、哦、如果各位是、玩家，就是游戏的玩家，你们用电脑的话，你们应该都知道有其中两个平台，游戏的平台呢，第一个就是 Steam， 第二个呢就是 Epic Game，这两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竞争对手。可是呢 Epic Game 它每次都有一个很平常每次都在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免费游戏，每次都送出免费游戏，就是让玩家来领取。然后有玩游戏的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每次送免费游戏呢，我们都知道 Epic Game 的这一个平台，而且是每个星期都会送出游戏给玩家免费领取，而且送出的游戏呢，其实他们的等级都不差。Epic Game 也不是说送一些什么没有人玩的游戏，他送的游戏有是有人玩的，而且也有一些是蛮贵的游戏他都有送出，就如2020年他有限时送出的 Grand Theft Auto 5，就是所谓的 GTA 5，他中文名字就是侠盗猎车手5，他的价值呢，他原价就是25美金的一个游戏，而且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游戏，这就引起了很多玩家来领取，一度造成 Epic Game 的网站瘫痪。而且直到现在呢，也是继续的每个星期都有送出游戏，而且根据记录哦 ，Epic Game 呢已经送出价值 7.49 亿的游戏。可是每次这样送游戏的举动，不仅让人家就在猜疑，公司不会亏钱吗？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举动呢，就是要吸引玩家，就是通过 Epic Game 呢来玩游戏或者是购买游戏。不过也不排除有一些玩家呢，他们只是来免费领取，而不是真正使用 Epic Game 来玩游戏或者是购买游戏的玩家。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啦，不过我就是那其中一位，虽然说领了很多游戏，但是我也不一定会玩，因为毕竟不领白不领嘛，所以也就领了游戏放在我的游戏库里面。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玩家可能也蛮多的。根据 The Verge 里面的报道呢，他们在 Epic Game 和苹果官司的文件中，就是如果各位会知道的话， Epic Game 呢跟苹果就是有一些官司的事件正在进行中。 The Verge 呢他就整理出三个即使每次送游戏他也不会倒闭的原因。第一个呢，其实就是 Epic Game 在送游戏的费用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因为还钱的方式呢，它并不是用单个游戏来计算，就是说 Epic Game每当他送出一个游戏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哦每送一个游戏他就还一笔钱。所谓的单个计算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一个游戏的价值是10美金的话，有100个玩家领取，就是100乘10美金呢，它就是等于1000美金。其实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计算的。Epic Game 呢，它是和游戏开发商协议，并以一个双方同意的数额来让玩家在限时时间内免费领取。就比方说 Epic Game 答应付游戏开发商比方说一个100万，然后呢他就开放一个星期，就是让玩家免费的领取那一个开发商的游戏。当我看到这一个的时候呢，我思考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式呢其实对双方都不算太亏。你想想看哦，Epic Game 送出的游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送出最新的，它并不是说哦现在最新的游戏一推出他就马上就送这个游戏，他其实都是送一些有一段时间的游戏，就是说他可能是前两年或者是前一年的游戏。而对于游戏开发商呢，他为什么会愿意接受这个条件，是因为那些原本就想玩的玩家，他们就会早在推出游戏的时候当时立刻就买了，而不会等到一两年后。虽然说有一些玩家可能他们在之后才会买，不过呢这样的玩家应该其实不会太多，而且随着年份越久，可能他买这游戏的人呢就越来越少，毕竟会想买来玩的玩家就他们基本上不会等太久的，这样的玩家基本上一推出可能就马上就买了。这时 Epic Game 如果愿意付一笔钱，就是让玩家免费领取，换句话说就是 Epic Game 付钱买游戏送给玩家。这样的举动可能我们就会想，可是免费之后来领取的玩家应该很多，如果这些人来领取的玩家呢，如果转换成购买人数的话，总会超过 Epic Game 付的合约费用嘛。就是像我刚才之前讲的， Epic Game 呢它就是付一笔钱，然后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玩家就是每个玩家呢限时领取一份，然后呢领取的分量无限，有多少个玩家就是在这个限定时间内领取其实都可以，付的费用呢，他付的合约金呢就是只有一份而已。 那这样子会不会对就是说这个游戏的开发商会不会觉得很亏？不过各位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些来领取的人呢，基本上他们原本都不会买的，即使有优惠，这些玩家可能也不会买的，所以游戏开发商是原本都赚不到他们的钱。既然 Epic Game 愿意付一笔钱帮玩家买游戏，会接受，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中间当然也不排除也有包括一些原本就有兴趣的玩家，可是迟迟不买的那些玩家。不过呢，这应该也只是少数而已。而且这也让可以愿意玩他们游戏的人数增加，未来推出新的游戏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触的玩家可能就更多。所以我个人觉得 Epic Game 的这个做法其实蛮高端的。好，那游戏开发商不会亏，那么 Epic Game 会亏吗？Epic Game 作为平台最重要的就是玩家的人数，当玩家看到是免费的时候呢，自然就吸引玩家来领取，这也就吸引更多人来使用 Epic Game 的平台。当玩家人数增加时，自然也有部分的玩家会在 Epic Game 就是开始消费。况且免费的这个字眼不是比什么都强大的一个广告吗？虽然说花费是高，不过当玩家愿意长期在 Epic Game 平台玩游戏的时候呢， Epic Game 他们就有办法可以赚回来。所以说他们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免费送游戏的这个方法呢，其实给我来讲其实是蛮高端的。那第二个原因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Epic Game 很愿意在这个平台上花钱增加玩家的人数，而且也不期待就是说短期之内有任何的回报。所以 Epic Game 呢是在做长期的投资，因为理论上当越多人在直播上玩 Epic Game 的游戏的时候呢，这就会吸引更多在看直播的观众就是在 Epic Game 平台玩游戏和购买游戏。报告也显示玩家们他们已经花费了 9.65 亿美金在 Epic Game 的平台上。第三个原因就更简单，因为 Epic Game 呢他们自家有制作一个游戏，就是叫做 Fortnite 呢基本上就是整个 Epic Game 最大的经济来源。单单是 Fortnite 在 iOS 手游里面两年内他就已经赚取了7亿美金，虽然说现在因为官司的问题 iOS 已经下架了 Fortnite， 不过 Fortnite 在其他的平台呢还是在稳稳的赚钱，这让 Epic Game 就有能力让玩家免费的领取游戏。综合以上三点呢，虽然说可能真的花了很多钱，不过长期来讲的话，这笔钱可能再花下去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投资吧。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来看微软他又要买东西了。我只能说科技公司他们这些大公司要买的东西都是买别的公司。微软和 Nuance Communication 呢今日宣布双方已达成最终协议，微软将以197亿美金来收购这个 Nuance， 应该是叫 Nuance 吧，它的 spelling 是 N-U-A-N-C-E 还是 Nuance。OK， 微软将以每股56美金的现金呢，它就是来收购这个 Nuance 公司，这也包括了 Nuance 的债务在内，这让这笔交易的价值为197亿美金哦。我稍微找了关于这个 Nuance Communication 的这个资料哦， Nuance 是以 AI 以及云端技术医疗应用的领导企业，拥有超过10000名医疗领域客户，包括各大医疗机构及研究单位。超过 77% 的美国医院都使用 Nuance 的解决方案，而且2020年其营收也较前一年呢同期成长 37%， 而微软则努力为特定行业提供云端产品以支持客户和合作伙伴。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微软医疗保健云，它就是 Microsoft Cloud for Healthcare， 接在满足快速转型和增长的医疗行业和全面需求。而今天的这项收购就是微软收购了那个 Nuance Communication 之后呢，是微软特定行业的云战略。 Nuance 呢它的总部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伯灵顿，英文呢就是 Massachusetts of Burlington， 是全球最大的专门从事语音识别软件、图像处理软件等业务的公司。该公司推出的语音识别工具呢，能够辨别和识别记录医生看诊、客服电话和语音邮件等语音信息。苹果公司的语音助手 Siri 呢，它就是 Nuance 语音识别技术协助推出来的哦。所以说当年的那个 Apple 的 Siri 呢，也是靠着 Nuance 的那个技术做出来的哦。所以说 Microsoft 呢，它就收购了这个公司，相信它就是要推动它Microsoft Cloud for Healthcare 里面呢，它就是要用语音和云端的这个技术就是来帮助 Microsoft。 对于微软来说，收购 Nuance 可以进一步提升微软在语音软件方面的能力， 而且相比于之前的几笔收购呢， Nuance 的业务性质可能和微软面向企业和政府部分的业务更加匹配。从微软目前将 Cortana 相关技术应用在 Microsoft 365服务之后呢，使用者更能透过声控方式快速找到个人所需档案、信件，安排多人的会议行程。在并购 Nuance 之后呢，可能就将这个搜索引擎 Bing 和协助工具如 Microsoft Teams 等服务中呢，提升语音转文字相关服务的识别精准度。可见微软呢，他们还是非常重视语音识别应用的发展。因此他就希望透过收购这个 Nuance Communication 呢，快速强化语音识别的应用能力。而且微软的这一次收购，它价值就是197亿美元的这个收购呢，是微软史上第二大的收购哦。第一大其实就是收购那个 LineIn 啊。当然对于这样的收购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啊。毕竟 Microsoft 有钱，他们要收购什么样的公司呢，他们其实都可以决定，只是他们收购了这间公司，如果是能够好好发展的话呢，我觉得对 Microsoft 还是有好处的。不然的话呢， Microsoft 收购了这间公司，如果还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好好的应用这间公司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啦。第三个消息呢，我们就看到 Instagram 呢，就是要让用户可以自由开启是否显示那个点赞数哦。Instagram 目前它正在进行一些小部分用户的测试，就是让他们对于他们所看到的点赞数呢，他们更有自主权。目前呢 Instagram 就是让测试中的用户呢，就是说在这个点赞数方面呢，他们就是可以让他们可以来控制。目前控制的范围呢，它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关掉别人的那个点赞数字，就是说他们看不到别人的照片呢有多少个人点赞。第二个呢，就是关掉自己的点赞数字，就是说别人呢他们也看不到自己的点赞数。第三个呢，就是保持就是原状，就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就是像现在一样。 Instagram 也表示这个功能可能会延伸到面子书，不过呢还未定夺如何在面子书那边呈现哦。 Instagram 会这么做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用户呢更注重在创作影片和图像，而不是注重有多少个人点赞或者是这个点赞的数目。因为这个点赞的数目呢，其实在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人家就是很多的压力，就如比方说自己的点赞数不高的时候就会自我怀疑，而别人的点赞数很高的时候呢就会感到自卑，就想说哎，自己为什么不如别人那么好。不过给网红来说呢，能显示现在的那个点赞数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因为商业合作的付费呢就是可能就是以点赞数来计算的。其实这个点赞数不管有没有显示出来呢，其实他们在后台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把这个后台的资料呢就是发给那个商业的合作伙伴。我觉得 Instagram 赋予这个控制权和选择权就是给用户来控制是一个好的方向，毕竟有些人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需要把这个点赞数呢显示出来，而有一些呢他们则不用，就是说有和没有其实也无所谓。就以我为例子好了，有人点赞给我的在 Instagram post 的照片呢啊，当然我会开心啦，不过没有人点赞呢给我来讲其实也无所谓，看到别人点赞数很高其实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可以选择开或者是不开。不过对于不想要看到的人呢，他们就可以选择隐藏别人或者是隐藏自己的那个点赞数，而需要的人呢他们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哦。所以说这个自由度或者是选择权呢就更握在了用户的手上，而不是强制就是 Instagram 强制每一个人哦，只能全部显示出来或者是全部要隐藏起来。以上呢就是这一周我有兴趣的那些科技新闻啊，就是来和各位就是一起的来分享，希望各位就是会喜欢啊。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就不妨考虑订阅和分享这个频道，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面子书和 Twitter 啦，各位只需要打 Kilun 伦家呢应该就可以找到我啦，也可以 follow 我的 Medium 哦，我在 Medium 那边也是有发了一些文章，其实就是跟我的播客上面有关系到的。如果各位可能就不喜欢用听的，比较喜欢用阅读的方式呢，阅读文字的这种呢，也是可以在 Medium 那边一样搜寻 Kilun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期再见。